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大部分我们都不喜欢得罪人，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得罪人，
因为我们的天性都是喜欢随波逐流，
因为我们的天性都喜欢随波逐流，
除非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
除非到了忍无可忍地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价值观，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价值观，
到了一个程度，我们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
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我们就期待有一个人能够好像成为英雄一样，能够代替我们首先的发动，
我们就期望有一个人好像英雄一样带动我们首先发动，
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历史，
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本身的历史，
这种的情况是一再的发生，
这种情况一再发生，
从他们在埃及做奴隶一直到希特勒杀死600万的犹太人，
从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到希特勒杀死600万的犹太人，
他们一直期待有一个拯救者，
他一直期待有一个拯救者，
犹太人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人类历史的缩影，
犹太人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人类历史的缩影，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个旧约的英雄人物，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旧约的英雄人物，
但以理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
但以理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
我从小就非常着迷于他的故事，
我从小就很着迷他的故事，
让我们来看一看但以理他的背景，
我们看看但以理他自己的背景，
在差不多公元前605年，
大约公元前605年，
当但以理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
当但以理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
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就被巴比伦王所攻陷，
耶路撒冷这个城就被巴比伦王所攻陷，
犹大王约雅金跟许多的贵族都被掳到巴比伦去，
犹太王约雅金和其他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
但以理也在其中，
但以理都在其中，
于是他开始了70年在异邦流离的生活，
开始了他在70年在异邦流离的生活，
请抛书把后面那个冷气打开啊，前面这个冷气会使这个荧幕震动，不是那个旁边那个啊。那么在这70年的期间，但以理在外邦生活，
在70年的时间，但以理在外邦生活，
当然做一个亡国奴实在是不好受的事情，
当然做一个亡国奴是非常不好受的事情，
但以理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但以理非常有才华，
他经过了巴比伦、波斯、马代三个王朝的君王，
他经过巴比伦、波斯、马代三个王朝的君王，
他在异邦中被异邦的君王大大的使用，
他在异邦当中被异邦的君王大大使用，
可是他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危险，
但他的处境也非常危险，
因为巴比伦王他是很愿意用这些异族的人在朝廷为官，
因为巴比伦人非常愿意用一些异族的人在朝廷为官，
他可以用这一些异族的人彼此争权夺利来控制他们，
他用异族的人彼此争权夺利来控制他们，
所以有许多但以理的敌人很嫉妒他的才华，
有很多但以理的敌人都嫉妒他的才华，
他们就想要联合起来来消灭他，
他们想联合起来来消灭他，
但是不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中，但以理都不失去他对于神那种单纯的信心，
但无论情况怎样，但以理都不会失去他对神的单纯的信心，
犹太人他们在亡国之后，
犹太人在亡国之后，
他们才想起来先知对他们的警告，
他们先想起先知对他们的警告，
所以他们就按着先知所说的预言 期盼有一位弥赛亚的出现，
他就按照先知所讲的预言来期盼有一位弥赛亚的出现，
能够带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家园，
能够带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家园。
但以利也非常关心这些的预言，
但以利也非常关心这些预言，
所以他看到先知耶利米所记载所说的话，
所以他看见先知耶利米所记载所讲的话，
他就专心为这件事情祷告，
他就专心为这件事情祷告，
以至于神将一连串的异象启示给他，
以至于神将一连串的异象启示给他。
这就是整本但以理书的大要，
这个就是整本但以理书的概要。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基本本质上而言，我们跟但以理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首先明白，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埋但以理有好多相似嘅地方。
我们也是受制于人。
我哋都系受制于人。
二十世纪的末叶，我们已经看见美国这个社会被自由主义所征服。
喺二十世纪嘅后期，我哋已经见到美国社会被自由主义所征服。
在过去五十年之间，所有传统的神学院，
喺过去五十年之间，所有传统嘅神学院，
包括耶鲁，包括普林斯顿。
包括耶鲁同埋普林斯顿，
通通都落入新派的神学家的手中，
通通都落入新派嘅神学家嘅手中。
进化论取代了神的创造，
进化论取代咗神嘅创造。
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的道理是教人怎么做人。
喺教会里边，我听到嘅道理咧，系教人点样做人，
并不是强调人跟神的关系，
并唔系强调人同埋神之间关系。
所谓基督徒，不过是有神观念的人而已。
所以基督徒咧，只不过系有神观念嘅人而已。
对于属灵的生活，其实大家没有什么兴趣。
对于属灵的生活，其实大家都没兴趣。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都是被掳到异邦的被掳的人。
从这一点来讲，我们都是一帮被掳到异邦。
因为我们是受制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受制于这个世界。
如果你要坚持你的信仰的话，你就会受到考验。
假如你要坚持的信仰的话，你就会受到考验。
你的同事他们礼拜天都要去打网球，那你要不要去呢？
你的同事礼拜天都要去打网球，那你会不会去呢？
所有大家所讲的都是要能够容忍同性恋，
大家所讲的都是要容忍同性恋，
因为那是一种应当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
因为那种是应当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
那你反不反对呢？
那你反不反对呢？
如果每一个开餐馆的人都逃税，那你要不要逃税呢？
假如每一个开餐馆的人都逃税，那你自己逃不逃税呢？
我们要按着圣经的原则去生活，我们就会受到考验。
我们假如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生活，就会受到考验。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美国人他们会死心塌地的支持布希总统？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美国人死心塌地的来支持布什总统呢？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他们期待一位拯救者的出现，
他们请求一些拯救者的出现，
一个人能够维持他们的价值观，
一个人能够维持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救他们脱离这一个掳人的社会，
能够救他们脱离一个掳人的社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但我可以告诉你，
新的保守主义不是答案，
新的保守主义不是答案，
因为美国这一个传统信仰的根在腐烂，
因为美国这个传统的保守思想的根在腐烂，
不可能靠一个表面的修剪而能够阻止这个腐烂的过程，
能够靠一个表面上的修剪去阻止这个腐烂的发展。
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社会面临三个很大的危机，
今天你生活在美国这个社会面临一个三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渐渐被无神的这种宇宙观所占有的世界，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一个无神的宇宙观所占有的世界。
许多自由派的人，他们要把上帝的影响从美国这个社会中挪去。
很多自由派的人，他们希望将神的影响从美国社会里面挪去。
他们把神格降低开始。
他们开始将神格降低。
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宗教都高举起来。
用句话来讲，将所有的宗教都高举起来，
推动这种大联合，
推动这些大联合，
甚至 推动这种新纪元的运动，
甚至是推行这些新纪元的运动，
就是神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
就是神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
然后把耶稣人格化，
然后将耶稣人格化，
这个是我们所处的一个社会，
这个是我们所处的社会，
是一个讲究相对的道德观的社会，
是一个讲究相对道德观的社会。
现在你不论讲什么事情，你都要先考虑政治上的正确。
你现在无论讲什么事情呢，你都要考虑政治上的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就是政治上的正确。
所以黑人你不能说黑人，要说非裔美人。
所以你不能够讲黑人，你要讲非裔的美国人。
同性恋你不能说同性恋，要说是另一种的生活方式。
同性恋都不可以讲同性恋，是讲另一种的生活方式。
但问题是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呢？
那问题是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呢？
完全是相对的。
完全是相对的。
无所谓真理，只是看民意。
无所谓是真理，只是看到民意。
民主发展的极端就成为多数是对的。
民主发展的极端呢，就是多数就是对。
所以协商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协商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雷根总统他的成功就在于他很会协商。
雷根总统的成功呢，在于他很会协商。
布希的失败，恐怕他就犯了不会协商的大忌。
布希失败呢，大概就是犯了不会协商这件大忌。
而且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讲究享乐的社会。
我这个社会是讲求享乐的社会。
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时代。
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时代。
很少人会去想别人的利益。
很少人想到别人的利益。
我们看一看这些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一些很受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就会知道。
Who want to be a millionaire?
誰個想成為百萬富翁?
Survivor. 每一個人都是以我為中心。
每個人都是以我為中心。
而且這個社會是要講究歷史的回報。
而這個社會是講求歷史的回報。
現在已經很少有公司願意做長遠的投資。
現在已經很少有公司想會做長遠的投資。
連我們買這個彩券都要馬上開獎。
连我们所买的彩券呢，都是马上就开奖。
公司的股东都希望赶快赚钱。
公司的股东都希望即刻赚钱。
哪里的劳工便宜就到哪里去设工厂。
哪里的劳工便宜呢就去哪里开厂。
已经没有所谓的忠诚的观念。
已经没什么
忠诚的观念。
忠诚的观念。
Loyalty。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呢？
这个是什么社会呢？
在这样子一个腐败中的社会，你我怎么样子守住我们生活的原则？
在这么腐败的社会里面，你和我怎样守住生活的原则呢？
但以理他怎么坚持他的生活原则？
那但以理怎样坚持他的生活的原则呢？
但以理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但以理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因为他是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
因为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
他几乎什么优点都有了。
他几乎什么优点都有。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相貌俊美。
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相貌俊美，
通达各样的学问，
通达各样的学问。
所以当巴比伦王要选一批年轻人的时候，
所以当巴比伦王要选一批年轻人的时候，
让他们成为 MBA 或者 DBA 的人才，
让他成为MBA DBA 人才。
所以就但以理就被选在其中，
他但以理就被选在其中。
王把他自己的那种生活待遇给这些年轻人，
王他将自己的生活待遇给一些年轻人，
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供应，
让他得到最好的供应。
王吃的东西当然是山珍海味，
王吃的东西当然是山珍海味，
可是这些东西是但以理不能吃的，
但这些东西是但以理所不能够吃的，
所以他就坚持他的原则，
所以他就坚持他的原则，
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追求圣洁的心，
因为他里面有一颗追求圣洁的心。
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
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要求不吃王的膳王的酒，
他要求不吃王的膳和王的酒。
当然起初这个太监长不愿意，
当然开始这个太监长，
但是但以理他坚持，
但以理他坚持，
所以他们只好让步，
所以他们只好让步，
给他十天试一试，
给他十天时间试一试。
第一章第十五节，
第一章十五节，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肥胖，于是韦伴就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哇，你说现在当然了，素菜是好东西啊。但以理他坚持他的原则，
但以理他坚持他的原则。
有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基督徒力量太小了，
有时我们想到基督徒的力量太小了，
我们怎么去对抗这个世界的潮流，
我们怎么能够对抗这个世界的潮流。
但你我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去对抗这个潮流，
但你和我都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去对抗世界的潮流，
是神在掌管这一切，
是神在掌管一切。
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依靠他，
我们责任是在依靠他。
但以理他有一个依靠神的心，
但以理有一颗依靠神的心，
所以神能够用他成为黑暗中的明灯，
所以神能够用他成为黑暗中的明灯。
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十八节，
王与他们谈论，就见到这些少年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但以理的，这他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就留他们在王的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帮助但以理，
这里看到神在帮助但以理。
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没有与这个世界妥协，
但以理和他三个的同伴没有向这个世界妥协。
从人的角度上来看，他们四个人怎么能够抵得过这么大的势力呢？
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四个人怎么能够抵抗世界的力量呢？
但是在他们里面有一个追求圣洁的心智，
但在他们里面有一颗追求圣洁的心智，
这一种心神能够把它点亮起来，
这样的心神能够将它点亮起来。
1722年，在英国，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弟弟约翰卫斯理，跟他弟弟查理卫斯理，
在英国约翰卫斯理和他弟弟查理卫斯理，
他们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开始了所谓的圣洁会。
他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开始所谓的圣洁会，
就是一批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他们在那里祷告禁食，
就一批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就祷告禁食。
他们到监狱里面去探望这一些囚犯，
他在监狱里面去探望这些囚犯。
他们向这些矿工来传福音，
他向那些矿工来传福音。
当时这个大学生的生活是非常放荡的，
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是非常放荡的。
但是约翰卫斯理他们不顾别人对他们兄弟的嘲弄，
但是约翰卫斯理他们不理别人对他们兄弟的嘲笑。
那时英国的社会充满了赌博、凶杀、各样子黑暗的事情，
当时英国社会充满着各样赌博、凶杀的各样黑暗的事情。
约翰卫斯理他是1728年被安立成为牧师，
约翰卫斯理1728年被安立为牧师的。
可是一直到1735年七年之后，他第一次来美洲，
到1735年他第一次来美洲，
他遇到一位宣教士，
他遇到一位宣教士，
那位宣教士就问他说，他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那位宣教士问他，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约翰卫斯理他说，我知道耶稣是一位救主，
他说我知道耶稣是一位救主。
可是这个宣教士说，我是问你，你确知你已经被耶稣所拯救了吗？
那位宣教士问他，你是否确知你已经被耶稣所拯救
了？他已经做了七年的传道人，
他已经做了七年的传道人，
但是这一个问题困扰了他三年之久，
但这个问题困扰他三年之久。
直到有一天他在聚会的时候，
直到有一天他在聚会当中，
他读到这个罗马书的一段经文，
他读到罗马书一段经文，
突然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
突然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
他就跪在神的面前，
他就跪在神的面前，
他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拯救我。
他说，神啊，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拯救。
直到那个时刻他才开始经历到那种赦罪的平安，
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经受到这个赦罪的平安。
约翰卫斯理他花了50年的功夫之后，在许多穷人当中工作，
约翰卫斯理花50年的时间在很多穷人当中工作，
整个英国受到了他的影响，
整个英国都受到他的影响。
当他在伦敦开 传道布道会的时候，
当时伦敦开布道会的时候，
所有伦敦的这些酒店赌场都关门，
所有伦敦的酒店赌场都关门。
在那个时候法国产生法国大革命，
在那个时候法国有法国大革命，
按照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按照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
英国的革命只会比法国更强烈，
英国革命只会比法国更强烈。
但是因为约翰卫斯理跟一小批的人他们那种金钱的运动，
但由于约翰卫斯理和一小批人他们金钱的运动，
使到英国免于像法国那样子的流血大革命，
使英国免于法国这样的流血大革命。
神在寻找一小批金钱爱他的人，
神在寻找一小批金钱爱他的人，
就是这一批不肯与这个黑暗世界妥协的人，
就是这一批不肯与黑暗世界妥协的人。
因为神要用他们成为黑暗中的亮光，
因为神要用他们成为黑暗当中的亮光。
但以理他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但以理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突然来到的逼迫。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突然来的逼迫。
有一次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
有一次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
他梦醒的时候这个梦已经他都忘记了，
他梦醒的时候这个梦已经忘记了，
但是这个梦很可怕，
这个梦非常可怕，
所以他就召集了他国中这一些智慧人来，
就是提到国中的智慧人来，
他要求他们替他解圆这个梦，
他要求他们帮他解释这个梦。
这一些术士说，王啊，你告诉我你的梦是什么，我就可以解释。
这些术士又讲，王，你话俾我哋知道嘅梦系乜嘢，我哋就。
但是王说，我忘记了，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咁王讲，已经忘记咗，你话俾我哋知。
已经忘记了，谁知道他做什么梦呢？
佢忘记咗，边个能够知佢做咩？
当然，他们无法解释。
当然，呢啲人
王就生气，说要把所有国中里面的这一些哲士通通杀掉。
王就嬲啦，话要将国中所有术士全部杀死。
但以理也在其中。
但以理都喺其中。
这是一个突然来的逼迫。
呢个突然嚟嘅逼迫。
但你怎么办？
但以理点办呢？
第二章第十七节十八节。
第一章十七十八节讲到，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些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怜悯他，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你看，但以理把这个问题带到祷告会中。
但以理将他的这个问题带到祷告当中。
我们为什么要有祷告会？
我们为什么要有祷告会呢？
我们都说信仰是个人的事。
我们都讲信仰是个人的事。
我跟神祷告就好。
我跟神祷告就得了。
为什么我要有祷告会？
为什么我要祷告会呢？
因为一个人的祷告只有一层的效用。
因为一个人的祷告只有一层的效用。
两个人祷告就是双层的效用。
两个人的祷告有双层的效用。
四个人同心的祷告就是四倍。
四个人同心祷告就是四倍。
我们经常忽略跟别人一起祷告，
而经常忽略同别人一起祷告。
你知道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还要求开个祷告会。
你知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还要求开一个祷告会。
所以我们需要在一起祷告。
所以我们需要在一起祷告，
因为祷告能够改变事情。
因为祷告能够改变事情。
至少祷告能够做到改变我们自己。
至少祷告能够做到改变我们自己。
所以当但你在祷告之后，神就启示他那个梦。
所以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启示他这个梦。
第二章十九节。
第二章十九节。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但以理知道神在掌管一切。
但以理知道神在掌管一切。
纵然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充满了不安，但在这些之上，神仍然做的为王。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充满不安，但在这里一切之上，神在掌管一切。
神也许不会立刻的除去这一些的邪恶，
神即使不会立刻除去这些邪恶，
因为他已经定了改变的日期。
因为他已经定了改变的日期。
老实说，今天谁做美国的总统都一样。
其实现在谁做美国总统都一样，
因为美国的命运不在总统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
因为美国的命运不在总统的手上，是在神的手上。
问题是你我能不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成为明光，
问题是你和我能不能够在黑暗世代里面成为亮光。
神在寻找一批敬畏他的人，
神在寻找一批
但以理他的一生都在神的保守中，
但以理他一生都在神的保守当
中。他经过仇敌的刀，狮子的口，
他经过仇敌的刀，狮子的口，
哪一样都不能够伤害他，
哪一样都不能够伤害到他，
因为他不论在哪里就被点亮起来，
因为他无论在哪里都被点亮起来，
甚至连那个邪恶的尼布甲尼撒王也被他影响而成了敬畏神的人，
甚至连那个邪恶的尼布甲尼撒王受到他的影响都成为敬虔的人。
但以理他的祷告就带出了以色列人的复兴，
但以理的祷告就带出以色列人的复兴。
所以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中，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
他看见波斯王古列居然会下诏书让犹太人回去重建耶路撒冷，
他见到波斯王古列居然下出诏书叫犹太人回去重建家园，
甚至帮助他们去重新建造圣殿，
甚至帮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
这就是祷告的效果，
这个就是祷告的效果。
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祷告，
弟兄姐妹要相信祷告，
不但是一个人祷告，我们一家人要在一起祷告，
不论是一个人祷告，一家人都在祷告，
不论是一家，不但一家人，我们要一个教会常常在一起祷告，
不论一家人而且一个教会都要在常常祷告，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灵性黑暗的时代，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灵性黑暗的时代，
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灵魂警醒，
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灵魂警醒，
免得我们落入到永远的沉沦当中，
免得我们陷入永远的沉沦当中。
今天神仍然在寻找像但以理一样心智的人，
今天神在寻找好像有但以理心智的人，
就是一批追求神的圣洁不向世界妥协的人，
就是一批追求神的圣洁不向世界妥协的人。
你愿不愿意在这样的潮流当中立住你的信仰？
咁你愿唔愿意喺个咁样嘅潮流里边立住你嘅信仰呢？
祷告是把我们高举到神的面前，
祷告系将我哋高举到神嘅面前。
当我们与神联合在一起的时候，神才会显示他的旨意。
当你同神联合喺一齐嘅时候，神先会显明佢嘅旨意。
当然，你可以按着你的 common sense 去生活。
当然，你可以按照你嘅常识、常知去生活。
但是，你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不为神所纪念。
但你这样的生活呢，是不被神所纪念。
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借着教会的祷告，一起连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所以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教会的祷告，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样神会把他的意思来向我们显明。
这样神就会将他的意思向我们显明。
祷告会是教会的命脉。
祷告会是教会的命脉。
如果我们忽略祷告会，这个教会就慢慢的被这个世界同化。
但我忽略了祷告会，我们教会就会慢慢
所以我们需要总即便是这个祷告都挪于形式，我们还要来祷告。
所以即使祷告我都是还没有形式，但我都需要祷告。
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
因为没有祷告的话就没有复兴。
当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去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去生活的时候，
神要赐福给我们，
神就会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成为黑暗中的明灯，
我们就会成为黑暗当中的明灯，
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很多时候在别人的一个危机里，你说的一两句话，你为他做的几个祷告，都可以改变他的状况。
很多时候在别人的危机当中，你所讲的一两句话，你所做的一两个祷告，都可以改变他的状况。
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教会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在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教会做一件新的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每个礼拜我们都能够有一份祷告卡，
就希望每一个礼拜我们教会都有一份祷告卡。
祷告卡不在乎有多少的事项，
祷告卡不在乎有多少的事项，
也不在乎这个写的多么好，
也不在乎写得有多漂，
而在乎你用不用它。
问题在于你用不用它。
我盼望你们能够把这个祷告卡每个礼拜认真的来使用，
我希望各位都每个礼拜认真的使用这个，
放在你的圣经当中，贴在你的冰箱上面，
放在你的圣经里面，贴在你的冰雪柜上面。
每一次每一个人，你们去参加小组的祷告，
每一次每一个人去参加小组祷告，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应当把这个祷告卡拉出来，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
每一次我们都需要将这个祷告卡拿出来，帮为这些事情祷告。
不是要你每一项你都是按照这个次序祷告下来，
不是你每一次都按照这个顺序去祷告，
而是问问你那个小组当中说哪一些人你对某件事情有负担，
也按照你小组里面有哪个人对哪些事情有负担，
请你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请你为这些事情祷告，
好不好？我们来学习整个教会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为相同的事情祷告。
我们学习在这个为不同的事情一起祷告。
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每一个团契，我们都能够按时的把你要祷告的事项寄到教堂来。
我们希望每一个小组都将你祷告的事项寄到教会来，
就是 email 到我们教会的电子邮件信箱，
就是将这个事情话 email 到教会的电子邮
件，这样我们这个祷告卡才能够永远保持新鲜。
咁你嘅祷告卡先永远能够保持新鲜。
所以我们把所有代祷的事情从这一个礼拜天的节目当中取出来，放在代祷卡的里面。
所以你将祷告事情，将我哋每一个礼拜嘅节目表上边攞出嚟，放喺祷告卡上边。
然后你用了这个祷告卡，你不要马上就丢掉。
你用那个祷告卡，唔好即刻就抌咗。
请你保持两三个月。
请你保持两三个月，
然后你再拉出来看看，有哪一些事情是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
有两三个之后拿出来再看，你看看哪些事情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
然后你再丢掉它，
然后你再扔它。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慢慢的建立一种祷告的习惯。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慢慢建立一个祷告的习惯，
因为唯有祷告才能够改变复兴我们的教会，
因为唯有祷告才能够改变祷告的习惯，
因为唯有祷告才能够改变复兴我们的教会，
因为唯有祷告才能够改变能够复兴我们的教会，
唯有祷告才能够使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成为中流砥柱，
只有祷告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成为中流砥柱。
这个就是但以理他成功的秘诀，
这个就是但以理他成功的秘诀，
因为他在祷告中得到了神，
因为他在祷告当中得到了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是的，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
主要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
虽然物质的享受、科学的发展都到了极限，
虽然物质的享受、科学的发展都到了极限，
但是人的道德、人的良心却越来越趋向黑暗。
但人的道德、人的良心却越来越趋向黑暗。
主啊，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中，我们是你光明圣洁的儿女。
主啊，在这么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是光明圣洁的儿女。
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明光照耀呢？
我们怎样能够成为明光能够照耀？
求你来帮助我们，
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对准我们生活的焦点，
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对准我们生活的焦点，
让我们回到照我们生命主的面前，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照我们生命主的面前，
让我们以追求圣洁为我们生活中首要的事，
让我们将追求圣洁成为生活中首要的事情，
让我们不要向这个世界妥协我们信心的原则，
让我们不要向这个世界妥协我们信心的原则。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次我们的信仰在受到挑战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的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
我们不仰望人的帮助，我们是回到你面前，
我们不仰望人的帮助，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
求主来借着祷告复兴我们的教会，
求主借着祷告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复兴我们的家，
复兴我们的家，
复兴我们与你的关系，
复兴我们同你之间的关系。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